喺呢度崇拜，同埋一同默想《传道书》第三章一至十五节呢段嘅经文。《传道书》系一本好特别嘅书，将佢同其他旧约嘅书卷相比，我就发现《传道书》有好几个地方系好突出嘅。首先，《传道书》嘅内容系脱离咗以色列人嘅历史轨迹。他没有提到以色列的君王怎样执政和朝代的兴衰，因为传道书是一本智慧书，他讲的是人生道理，他讲的人生道理是超越时空地域的生活智慧，是适切历世历代生活在不同时空的人。即使今天我们生活21世纪在温哥华这个地方，当我们仔细读传道书的时候，我们仍然会发现书里面的内容可以启迪我们怎样在这个地方做人处世，怎样在生活上抉择和取舍。譬如传道书第五章第十节那里说，贪爱银子的不因得银子之足，贪爱丰富的也不因得利益之足，这也是虚空。这种对人细腻的观察是放诸四海而皆准的。传道书的第二个特点就是它的语调是比较悲观消极。传道者形容这个世界是充满了矛盾、荒谬和虚空。书里面提出的矛盾、荒谬、虚空的事，原来都是发生在人类世界。换言之，人是活在必然的矛盾、必然的空虚和荒谬之中，无法幸免。譬如传道者说，我们现在发觉自己丰衣足食，生活安稳又有积蓄，余下的年日应该不用挨穷吃苦了。但是传道者说，纵然是这样，不要忘记衰老死亡之苦是避免不了的，也都没办法用钱财交换。传道者更加带一些令人感觉到冰冷的口吻，这样说，我们死了之后，一生所积聚的钱财房屋只是留下给别人享用的。人要在矛盾、荒谬和虚空的现实里面找出路、找答案。但是传道者呢，又不好像其他历史书的先知里面说，为读者提供一个拯救解脱的方法或者预言。传道者从来没有提及将来有一位拯救者出现。这本智慧书里面的作者传道者似乎要暗示，人是不能够避免矛盾、荒谬和虚空的人生现实的，没有一个人能够。每一个人都需要学习怎样面对这样的现实，而从中领悟出快乐的人生智慧。传道书的第三个特点就是很少提到神。我们刚才读的第三章这段经文是罕有地提及神的。传道书里面即使提及神，如果你发现这些经文的话，这些经文都不是讲到神和人说话，好像历史和先知书里面神是参与个人的历史、参与民族的事件的。传道书里面所表达的神，当然不是制造苦难去磨练人的神。人经历的悲痛患难不是神对人的惩罚，不过传道书又没有说神会插手去阻止世间上的矛盾、荒谬和虚空的事。传道者的宗旨，他是鼓励我们，我们要学习在悲苦与喜乐、顺利与困难、生存与死亡这一切复杂交错的现实里面相信神。意思就是说，不是快乐的时候相信神，不是顺利的时候相信神，不是生存的时候相信神，甚至在悲苦、困难、濒临死亡的时候继续相信神， 然后在生的日子吃自己劳苦所得的成果，同埋终身行善喜乐。以上提出几个传道书的特点，就使传道书成为一本好有独特品味的一本书。这本书吸引那些喜爱反省人生、寻求生命智慧的人去阅读它。我们选读一段经文，就包含了全本传道书一个很重要的信息。凡事都有定期，天下万物都有定时，生有时，死有时，栽种有时，拔出所栽种的也有时，杀戮有时，医治有时，拆毁有时，建造有时，哭有时，笑有时，醉有时，昏有时，得有时，失有时，说有时，静有时，爱有时，恨有时。传道者讲的凡事，就是指每一个人都会经验到的事。凡事，每一个人都经验到的事。试问生活在世上的人，有哪一个是没有经验过友情、爱情和亲情上的离合呢？世界上有哪一个人可以完全免于疾病、伤痛和死亡呢？冲突、争吵、怨恨以至仇杀，都是人生在世上会遇见的现实。所以凡是有血有肉，凡是有七情六欲的人，会哭会笑的人，都会明白和共鸣传道者所讲的人生的凡事。今天早上让我们去沉思传道者讲的这段说话，尝试去领悟其中几个做人的道理。我个人觉得传道者这番说话里面可以提醒我们几个做人的道理，包括放下执着、怀抱伤痛、活在当下和盼望明天。首先，传道者提醒我们放下执着，要学习放下和舍弃。我回望自己一生的实况，我就会同意人不可能永远享受到过去和现在拥有的一切。人甚至可能永远都享受不到自己所渴望的东西。有些人一生带着一个愿望，一个不能够实践的愿望而离世。因为生命里面很多东西是难以预料和变化难明的。毕竟人在生命中能够掌握或者控制的东西其实很少。如果我们能够承认自己很多时候都控制不到自己的情绪，控制不到自己的思想、言语、行为，我们又怎敢奢望可以控制世间的事的发生呢？因此我们要学习放手。凡事都有定期，当事情要发生就让它发生，因为没办法阻止的。当事情要过去就让它过去，因为是留不住的。我们总是希望那些不如意的事、那些遗憾的事是没有发生过，但这个是不可能的。我们能够做的就是放手，承认事情真的发生了。如果自己是做错事的，我真的承认自己糊涂过，然后从中领悟做人的道理，好好的继续上路。我们不需要再花心力去找住那些不由人的事，这样做只是折磨自己，这样做的人肯定是不会轻省和愉快。而且有些时候要发生的事情完全是意料不及，对于意外发生的可能性，生活在加拿大的人就应该很明白了，否则保险业就不会那么兴旺了。现在我们感觉到自己精神活泼，但可能突然之间在全无准备之下，我们发现自己身患危疾。 无论如何，既然凡事都有定期，过去的就让它过去，要来的就让它来，就好像顺应水流一样去对应人生世事。当我们安静下来，我就会看破人生的逆转和空虚。生有时，死有时，我们能够获取的一切始终都要放下。所以保罗讲得很好，因为我们没有带什么到世上来，也不能带什么去，只要有衣有食就当知足。提摩太前书六章七至八节。第二，这段经文使我们明白到，人有悲欢离合，越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的人生道理。在人生过程中，我们曾经直接或者间接参与过很多快乐和悲伤的事情。譬如我们自己体会过，有些人体会到做父母迎接婴孩出生的喜悦，或者我们参加过那些 baby shower 的庆祝，分享朋友迎接初生婴孩的欢乐。但到我这个年纪，我们都一定曾经出席过丧礼，去分担别人的悲伤，甚至可能我们经历到家人离世的哀伤。人生就是包含了苦与乐、哭与笑各种的遭遇。如果你和我年纪差不多的话，在香港我们年轻的时候会听过一个歌手叫芬妮，唱过一首歌叫做《每当变幻时》。如果你喜欢怀旧的话，你应该记得这首歌的歌词的。歌词这样讲：怀缅过去常陶醉，一半乐事一半令人流泪，梦如人生快乐永记取，悲苦深刻藏骨髓。他描写人生描写得很真实，一半快乐事一半令人流泪，快乐的我们会记得，悲苦的呢深刻藏骨髓，一样是难忘。人生不单只有喜亦都有悲，同时间人生不尽是苦也有乐，两者是交替，甚至是重叠出现的。人生既然是苦乐参半，哭有时笑有时，那我们就要接受人生悲苦的一面。悲苦创痛的人生事件是没有一个人会欢迎的，因为它刺痛我们的心，破灭我们的希望。但是不能够怀抱伤痛的人是会失掉了喜乐的触觉，很容易忧郁、焦虑、烦躁。因此在辅导学上面有一种叫做哀伤治疗是非常重要的，它的目标是帮助我们怀抱伤痛，面对生活的现实，化悲愤为力量。保罗的劝勉很好，我们要学习做一个能够与喜乐的人同乐，与哀哭的人同哭的人。凡事都有定期，这句说话告诉我们，人生的现实不是一面倒的乐观的，不要以为人生只有欢笑。但同时间，凡事都有定期，这句说话又提醒我们，人生的现实亦都不是一面倒的悲观的，不是很以为人生完全都是悲苦。欢笑和悲苦的事实是会交替出现的。假如一日我们要与我们挚爱的家人、朋友或者恋人分离，我们就要学习面对离别的伤痛。如果和我们离别的人仍然在生，我们祝福，衷心祝福他们有美好的将来。假如我们现在事事顺利，我们应该心存感恩，但却不要以为现在所有的事事顺利是自己应该有的权力， 因为幸福不是必然的。雅各提醒我们，生命像一片云雾，出现少时就不见了。雅各书四章第十四节。人生存在一个无限变数的世界里面，我们应该学习随遇而安。所以雅各进一步说，主若愿意，我们就可以活着。第十五节那里说，没错，将生命交托给生命慈爱的神，接纳人生世事的不完美，然后好好的生活，实力的苦干，吃自己劳碌所得的。传道者的说话，凡事都有定期，得有时，失有时，成有时，败有时，哭有时，笑有时。又提醒我们第三点，活在当下。要明白什么叫做得快乐时且快乐的真谛。传道者不是鼓吹享乐主义，而是劝勉我们存感恩之心享受生命。正如他说，我知道世人莫强如终身行乐，并且人人吃喝，在他一切劳碌中享福，这也是神的恩赐。如果我们活在当下，就不必过分忧虑将来会失败，亦都唔好留恋过去嘅成功。即话过去嘅日子系点样坎坷，今日唔会系昨天绝对嘅翻版。每早晨都系新嘅。假如今日嘅日子系乌云密布，我哋唔能够借用明日嘅太阳，但系我哋相信每一朵黑云都穿上银衣，正如首诗歌所讲嘅。因为黑云背后仍然有将要全然现身的太阳。纵然过去曾经很多失意，很多遗憾，但是都不能够决定我们余下的人生就一定会如此的。因为成败各有其时，今天得意亦都不等于明天亦都一样。人生在世，最好的就是有一天就过一天。听起上来好像很消极，其实一点都不消极。能够这样做，就是不是活在过去的阴影之下，亦都不是活在将来的幻想当中。所以主耶稣提醒我们，明天自有明天的忧虑，一天的难处一天当就够了。这个就是一种活在当下，快乐的时候快乐，悲伤时悲伤的人生态度。但这个不是消极主义，要真正做到快乐时快乐，悲伤时悲伤，是绝对不容易的。需要我们接纳人生各种境遇的胸怀，同埋有一种对凡事的出现都深切是有神的引导和照顾的信心。在我辅导经验里面遇到很多人，真的快乐的时候，该快乐的时候他悲伤，该悲伤的时候他就快乐，因为他不活在当下。我们活在当下，就会发现现在的神也都同时间临在。有一个信徒这样写下他的灵修反省，我正在为过去感觉到遗憾，同时又惧怕将来。忽然之间，我的主对我说，我的名字是 I am， 中文即是我是。我就留心倾听，跟着主再说，当你活在过去，一路想着过去一切的错误和懊悔，你是辛苦的，因为我不在那里。我的名字不是 I was。 当你活在明天，想着他一切的恐惧和困难，你都会是辛苦的，因 因为我唔喺嗰度。我嘅名字唔系 I shall be。当你活喺此时此刻，你就轻省啦。我喺呢度，我嘅名字系 I am， 我是。我哋信仰嘅神系一位现在嘅神。每一个现在，如果我哋能够活在当下，我就发现每一个现在，神陪伴我哋。神唔喺过去，亦都唔喺将来，系喺现在。不管现在是悲伤抑或快乐的时刻，只要活在现在，我就发现现在的神跟我们一起哀哭，跟我们一起快乐。传道者给我们最后的人生启迪是，纵然我们有可能不幸地活在困苦里面，他邀请我们仍然相信盼望在明天。凡事都有定期这个说话，很容易令人联想到宿命论。就好像经文里面开初这样读到，他说既然凡事都有定期，那做事的人在他劳碌上有什么益处呢？因为一切有定局，那我还劳碌来做什么呢？听起上来，传道者好像提倡一种宿命论。人只能够硬住头皮去接受所遭遇的。不过不是，传道者不是要提倡一种不负责任的宿命论。有些人很喜欢这种不负责任的宿命论的，因为它使到他们可以认同他们对人生放弃的态度。仿佛他们说，既然一切都不是自己可以改变的，一切都不能够干预命运的安排，那就只好听天由命啦。有些人喜欢宿命论，因为当他们学业、事业、婚姻、家庭失败的时候，他说这个都是上天所注定的，是命运的安排，将失意、失败的经历归咎于宿命论。他们间接其实想说，不关我事，我没有责任。但是任何的失败在人生里面，学业、事业、婚姻、家庭的失败，为什么不会牵涉到人或多或少的责任呢？而且不单止是一个。但是传道者不会同意这种推卸责任的宿命论。正因为凡事都有定期，得有时、失有时、胜有时、败有时，所以今次的失败并非等于一生都失败。今次失败的原因可能很多，值得我们反省。但是明天仍然有更多的机会可以尝试，可以发挥。人生是得有时、失有时、胜有时、败有时、哭有时、笑有时。这个现实教导我们将成功和失败看得轻一点。有些人看失败看得太重，所以当失败的时候要沉死。有些人看成功看得太重，他要追逐名利。得有时、失有时、胜有时、败有时、哭有时、笑有时，这个人生的真相也都将我们从追逐成功这个陷阱那里释放出来。得失有时，胜败有时，哭笑有时。传道者鼓励我们保持对将来的盼望。正如彼得劝勉当日面对困难的信徒，提醒他们说，你们在百般的试炼中暂时忧愁，叫你们的信心既被试验，就比那被火试验仍然能坏的金子更显宝贵。人生的得失、成败、哭笑，可不可以看为一种人生的锻炼呢？传道者提醒我们几个做人的道理：放下执着，怀抱伤痛， 活在当下，盼望明天。我一起祈祷。